弟兄姊妹平安。天气好像慢慢热起来了。好，那么也感谢主带领我们一天一天在他的恩典中过来。今天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分享主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大家应该说比较熟悉的吧，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不过很多时候熟悉的东西呢，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还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看仔细想，因为这是耶稣的话。我们发觉耶稣的话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可是当你仔细去理解的时候呢，确实也很深奥。关键在于我们要好好的理解，因为就好像刚才主席也好，传道也好，大家在主面前的一个领受，就是现今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我不知道有没有谁说现在的时代是风调雨顺啊，大家过得很好很开心呢？有的时候也许说，哎呀，是啊，乌克兰有战争啦，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得很厉害啦，世界经济动荡啦，气候不对啦，诸如此类扰乱我们。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想办法躲在一个小楼里面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别去理他。我不知道每个人有他的想法，不过应该说现今的世界是很混乱的，混乱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呢，这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13节，主耶稣事实上对于这个末世跟他的再来有过很多的警告，所以第24章开始就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警告，很多很多的提醒。25章严格的说它是24章的一个延续。首先我们刚才在读的这一段经文上来的头两个字，他说那时，在讲这个十二童女的比喻之前，第一句他说那时，下面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就开始了。既然说那时，那么你应该问吧，什么时候啊？那时是指哪个意思啊？要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彼此分享读经的时候呢，对类似的这些词句不一定很注意。不，当你注意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说，我问了那时，这个是指什么时候啊？哦，才发觉这个那时两个字就把25章跟24章拉起来了。24章最后说什么？最后它里面讲了好多，但最后的地方呢是讲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管理所托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仆人，很有意思。是当我们讲到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往往有个想法的仆人们比如说杨传道啊，最多像刚才我们这个郑弟兄啊，那差不多了，怎么说也轮不到我或者是做牧师的。 事实上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都称呼耶稣说你是我的主，对吗？有哪个说我不称呼耶稣为我的主的？没有啊、哦，这里还也许有些新来的朋友还没信主，他可以这么说。但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称耶稣是我的主，并且我们唱好多的赞美诗，有赞美他的，有恳求他的。但一句话，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高的时候是他的儿女，有的时候神也称我们为他的弟兄，这是很有福气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仆人。所以在这一段圣经最后的二十章的仆人里面呢，就讲到对仆人的要求是什么。对仆人的要求就是要他们有忠心，要他们忠于主的托付。他不要你做什么不得了的事，这只要你忠心，忠于他托你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想的，哎呀，有的时候主托我的事就这么一点点，那也太少了，我做多一点。有的人很想做多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神要我们说你就要做好我托给你的，你不要老想我要做多一点。当你能够做多一点的时候，主人会给你做多一点。就怕很多时候主人叫我们做的就这么一点点，我还干不好，那就很糟糕，对吧？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神要我们不要做愚拙的，要做聪明的。那么对于主人来说，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拙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我是属于那个聪明的童女。可是怎么样算聪明呢？师父在那里，我在那里想到底怎样是聪明，想了半天，或者想出一个什么招来，那变聪明了。可是这个聪明或者这个愚拙谁来定呢？事实上讲了这么一大堆废话啊、哦！事实上就我们仔细看这十三节圣经，耶稣要我们知道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我发觉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快就跳进它的结论，跳进怎么应用。首先是神到底要我们通过这个圣经知道什么？很简单，他告诉我们说要警醒，不要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我相信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个情形。有人说一喝酒那就糊涂了啊，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喝酒，不管你自己喝了以后，你可能还没有全醉，可能已经半醉，可能已经酩酊大醉。可是每一个喝酒的人呢，对于自己呢，往往还是有点，自己对自己打量的，哦，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圣经或者是人生的现实告诉我们，当你真的是糊涂的时候，当你是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你认为你搞得清楚，而实际是搞不清楚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我有机会十几年前吧，去东边，东边好几个省，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去玩过吧，很好玩啊、哦，这经常有东边的这几个省。我记得是去了 Nova Scotia 还是什么，有一个城堡了，叫 Louis 堡，有没有人去过吗 ？Louis 堡，这 Louis 堡呢，它是近海边的一个军营。这军营呢，以前是法国人的， 后来呢，那个英国人来打法国人，把法国人打败了，后来才变成英国人的啊。说反共的历史上是法国人的吧？那么我们到那里去玩的时候嘛，参观呐、啊、看呐、啊，好多东西都很好玩。有人看见草地上，那个草地上面有一匹，我一匹马一样的，一匹马的木头做的，可是不是整个立体，就是一块木头，大概这么厚吧，一寸一两寸长上下的一个木板刻出来的一匹马，放在草地当中。我就很好奇，就问那个导游，哎，你这匹马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你们法国人的马就是这副模样？他就笑了。但这个马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你想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往往你这个地方是一个港口，也是他们甚至就是防守的要塞嘛，那么防止有人打进来了，海盗啦，或者其他国家，比如说英国人打了，诸如此类。所以守在这里，但守在这里，他们说事实上守一个地方啊是很苦的，它苦不是苦在没吃没用，是苦在时间太多了。你每天像当兵的，一早起来操练排队，好吧，整齐走走走，应该不可能一走走四五个钟头吧？那个当官的也吃不消。走这么一个钟头，休息一会儿啦，下午或怎么，反正这个时间很难打发。所以你要大家知道，当兵的时间难打发，那就怎么样呢？要不赌钱，要不打架，要不喝酒。法国人非常喜欢喝酒，据他们有的历史说，法国就是败坏在酒里面，所以他跟别人打仗老打不赢嘛，就是因为酒喝太多。在那批里面，军营里面喝酒现象是非常严重，那些长官做官的你也管不住，因为他自己也喝，那么也很难。那么经常有的时候他喝酒喝多喝得醉了呢，那就要闯祸了，要不就打架啦，要不就赌钱啦，什么事什么样都发生。所以要是他们发觉一个人喝醉了，那就处罚，或者关进去，关多少个小时，关一两天多少。可是有个问题，这个有个人，哎，大家一看这个人喝醉了要罚他，可他说我没醉，他一口咬定我一点都没醉，就是这个很难的。大家都看了你应该是醉了，可是他说我没醉，那一定说是醉，那就很麻烦了嘛。就他们就想出这个法子，这就是这匹马的用处，叫这个被控告的人，你骑到马背上去，是一片木头做的马嘛，你骑上去，要是骑来骑去你老掉下来，那就是醉了。你骑上去不会掉下来，那就是你没醉，用这个办法。那么我用这个例子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希望在神的面前是照着主要我们做的去行。我相信这里每一个弟兄都有这么一个愿望，只不过你做得好不好呢？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个木马 来提醒啊。今天主耶稣在这一个比喻当中，第一件事他要提醒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他提醒我们他会来的，提醒我们当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啊，耶稣说他要会来，但是他来的日子有没有告诉我们啊？有吗？没有啊。他说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耶稣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吧，南朝鲜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我又把他名字忘了，姓赵，有人记得吗？赵什么？赵，哦，反正他记得他的名字。他的教会里面的会友，据我知道，大概有85万个会友。我们这里今天有没有85个人呢？没有啊，就是我们是他的1万分之1都不到。所以这个牧师很出名啊，哦，特别在南朝鲜影响很大。我后来我发觉，哎，这个人不要理他。为什么？因为他，我听人家说，哦，这个是不是准确？如果不准确，你下次告诉我。他说他就跟别人讲，他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回来，是一个天使告诉他的。哎呀，我就听了以后呢，就心里觉得很难过。你做到这么一个带领的人，你公开的反对耶稣的话，耶稣说天使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只告诉你，只有父知道，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那你偏要说你知道，那你成了谁呀？啊？哎呀，你就成了父哦，因为只有父知道嘛，对不对？啊，这个非常糟糕。我听人家说，他后来犯了什么事，现在在坐牢，我不清楚啊。哎，当他败坏的时候，什么都能做，对吗？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很好啊，哎，想不到他喝醉的时候会干这样的事。对，今天耶稣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提醒，要警醒。我相信假如他的会友没有到85万，可能85000还好点，可能8500对他帮助更大，可能只有80几个，大家互相提醒，也不一定会坐牢。弟兄姊妹，今天耶稣提醒我们，不是指谁，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这就是主耶稣这一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一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这个比喻有一个仔细，比较仔细的看。不过我们要清楚，比喻往往是表达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当然在比喻里面，耶稣的比喻很准确的，几乎你找不到毛病。但是假如你硬要挑剔，或者问你有搞很多不知道的问题，那就很难说哦。有很多人比如说，哦，这个历史没有发生将会怎么样，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就说我没有回答，历史已经过去了，如果不发生那我怎么知道？是不会知道的，回答的出来比神仙也不知道，不讲。所以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耶稣从24章到25章里面连续讲了好多比喻，其中有好多当他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他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告诉我们有舍取的，对吗？有的要拿，有的取去，有的撇下。他告诉我们有恶仆，恶仆是不忠心的，神交托的是不忠心。他的不忠心主要是什么？他以为说我的主人不会很快就来了，一定是迟到的。这些人呢，主要是什么？主要他是想利用主人还没来的一刻可以犯些罪。哎，这个是很讨厌的啊，恶仆。那么还有就是个童女，这个童女呢，她的主要里面讲是没有做好准备。那我们仔细来看，它里面5个是愚拙，5个是聪明， 注意，他不是说五个好五个坏，哦，不要说那个愚拙的就是坏，没有说，他是愚拙不聪明，五个是聪明，五个是愚拙。这一个比喻呢，应该说有一个典故的。据说与犹太人的婚礼呢，有一个传统，就是差不多要有十个童女拿了灯离开他要到的这个房子，大概一里路啊，或者远一点的地方，到路口地方去迎接他来。哦，拿着灯，那么当然十个童女一边五个拿着灯笼嘛，这个队伍也应该说比较好看吧。我没有这么想象的，十盏灯笼我们想象当中算不得啦，这个十盏灯笼嘛，就是十根蜡烛点了又怎么样。不过那是2000年以前的时候，跟我们今天这个灯火辉煌，什么亮如白昼，现在我们说亮如白昼这个形容词好像也没什么，都到处都是像白昼一样嘛。但是在2000年前，这个就很有点气势了吧。那么你想象当中，两排人拿着灯笼，结果这边五个亮着，这个五个灯笼就灭掉了，只剩下一半，那肯定是很有问题。那么这个比喻就据说是从这个角度来的。那么他说什么是愚拙的呢？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应该说灯里面有油，但是没有预备油，这是他的愚拙所作。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注意他不是说那个灯没有加满油，而是加满油点了以后还用另外带一个器皿，他说准备一个器皿放油，在油用菜又用光的时候可以加那一个呢，就是这么屌，大概就是其中这个差别。那么这里面就要我们要思考了，他的童女是指着谁？应该说童女就是指着像我们今天这里的，我们都是已经得救的主的门徒，如果不是主的门徒，如果今天还没得救的，还没信主的，不在这里，对吧？他是指着已经得救已经蒙神的恩典，这些才有资格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并且将来与新郎一起进去坐席。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大家相信弟兄姊妹看过启示录的，特别看19章，它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我们的救主结婚了，娶亲了，谁是新娘？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主的门徒，就是教会，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说那五个是愚拙呢？主要是一，他明明知道将来的事但不做准备。不要看有些事很简单，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形的，明明知道这事来了可是不做准备。他现在这个灯点着，他知道有点着等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有可能这个灯点点油就烧光了，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事的，可他不做准备。这个呢，我相信主耶稣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们要记得他的再来。今天晚上我们要领圣餐吧，领圣餐一个是纪念耶稣的死，同时也是等候他的再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明知可是不准备，可是当别人要是骂你的时候呢， 你又很不开心。可是有的时候过了多少年以后，你会很后悔。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可以说，我不知道啊，有谁是生在这里的加拿大人有没有？大概没有，几乎大概都是移民进来，有早的，有迟的啊。早的人，比如20年、30年、40年，迟的10来年了，几年都有的。当你来到加拿大移民的时候，我自己就发觉很多。我自己就移民之前就老是看看，写信给这里的亲戚，哎，我移民来带点什么东西啊？有吗？我不知道你们有吧，因为我相信有。好，带点什么东西来，最好带点很值钱的，在中国不值钱，在这里价格可以100倍的，那卖掉那么就变成钱了。我写信了，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问亲戚，哎，什么？那我们就看见，哎，听说加拿大那个皮箱子，用皮做的啊，皮箱子贵，中国比便宜的多。那么买一个皮箱啦。那么他有一写信来说，哦，皮手套，反正皮做的呢，这里贵，那里便宜，价格大概1/5、1/10都差不多。结果我们有没有带？有带。我带来了一个皮箱，直到今天还搁在那里，大概30几年了吧，也不将来大概就送到哪里去了。值钱吗？值钱。不过来了以后也不会拿出去卖吧。那个时候我们的亲友就跟他们说，什么都不要带，把英文带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形啊？我相信也许人要点头了，不好意思哦。说你干嘛呢？你跑来，有很多人来就来了，不做准备。不做准备吗？怎么样？也许来了10年，来是20年，叫苦连天，一直做二等公民，你能够怪别人吗？你不能怪别人。也许你遇到一个外国人，他本来这个公司你觉得，哎，在里面的我会干，可是你跟他跟老板不能交谈，那你怎么办呢？一个真的是我遇到过的，有一个大概夫妻两个大概50几岁了，这是10几年前来的了，他们是中国的造纸专家，是专家了，一个级别移民来到这里，那么希望找工作了，因为加拿大造纸在世界上有点名气的，所以他心里是充满了期望盼望跑到加拿大，结果大展宏图啊！不要说赚得不得了，至少日子过得很舒服吧。可是来了半年找不到工作，我们跟他去好起先的时候还要跟他想办法打电话介绍找熟悉的人，后来发觉哦，原来他的英文可以说一句都不懂，他能够看，比如说这个东西的资料他能够看，可是讲呢一句都不会，大概最多就是会说2个字，一个 yes 一个 no， 连自己的名字都讲不清楚。那哎呀，这个我们要替他想办法，就是哎呦，这个题比较麻烦。他说有什么麻烦？我是这个造纸专家，这么多造纸公司难道用不了我？那我们跟他说烧烧头皮，说不定你的经验是有，可是人家坐在你旁边跟你没办法谈话，他有问题也不能问你，你有主意也不能告诉他。他说难道不能请翻译吗？哦，原来是这么想的，人家不知道你之前怎么会给你请一个翻译啊？你先要告诉他我需要一个翻译，让他听懂了， 然后才给你请翻译，就怎么办呢？哦，很不开心，整天怨气。后来一年不到吧，我后来听说他就回去了，很糟糕哦。大概来了也花了不少钱，花了不少精力，本来一个造纸专家在中国大概也赚不少，结果就白白老了来了一圈，说不定还很委屈，觉得被人家看不起了，诸如此类。可是严格说，这就是对于就是要发生的事他不做准备，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的要为什么逼着孩子啊？读书，不读书你将来做什么，对不对？不过我们很多态度也不一定对，是吧？不读书你将来丢垃圾。可是现在的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孩子也很厉害啊，他大个儿的时候丢垃圾，他丢垃圾什么关系啊？丢垃圾一个钟头20块，你给他顶到有没有办法？我讲，只不过你最多就是说，你不要说一个钟头20块，到你还没到50岁，你就丢不动了。这个时候20块没有了，他请你走路了。哦，不过呢，这些当然是另外的话，也不一定对哦。但是就是明知要发生，但他不做准备。他为什么不做准备？事实上深挖你的内心，不做准备是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的，你不相信你的主会回来，你不相信耶稣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你的接受审判，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这些童女她这个灯拿在手里的时候还是亮着的，他怎么呢？他只顾眼前嘛，他只顾我现在我很好啊，他不知道有一天这个油会干掉，有一天会用尽。这是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毛病。今天耶稣不是告诫我们很多的告诫哦，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的枝子，神就要叫他结果子。这是神的要求，这不结果子的就剪掉，结果子的就修整整齐，结果子更多。他是明明牵手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要结果子的，这果子荣耀神，而且告诉我们如果不结在上，不跟他连接就有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说那些童女预备不预备有，是指说他就用他里面当年当主感动他拣选他让他接受主的时候，就用这一点作为他的资本，就一路要用到底。这个呢我们彼此分享，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者严重或者不太严重，或者你自己去体谅，那就是我们两个都要什么？两个，我们要永生，我们也要今生。我们希望神给我永生，感谢主，但我今生绝对不能丢掉。不过神也没有叫你丢掉，神只不过告诉我们你是寄居的，你是客旅，你不要太着意在今生的事上。这很简单嘛，今生你拼命动脑筋，你对永生就不太懂。那这个我以前可能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就是我们教会的有一对夫妇， 太太信主了，先生也来，可他不肯决志，不肯信主。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嘛，我们也跟他谈谈，有一次到他家里去家访，那么就问他，那你不肯决志是什么道理？他的回答很爽快的，他说，我相信有神，我相信有罪，我相信耶稣拯救我们，这我都相信。那你都相信吗？你应该决志啊。可是我不能决志，为什么？他说，我现在还在做生意，我做生意，我为什么到加拿大来？我来就是想来做生意。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改革方很厉害啊，跑来就要做生意，做生意很坦白，我就想发财。可是做生意要发财，如果不弄点小玩意儿，如果不偷税漏税，不怎么样，发不了财的。这个人倒也很清楚，哦，发不了财。我相信呢，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你们都是二十几年前来的，你们到现在，我不知道你发财没有，说不定发点小财，都只没有大财。这是做生意不偷税漏税，不怎么发不了财。可是我要信了耶稣，我不能干这个玩意儿，这不是你们说的不是真理啊，是我不能啊。我让我好好发财，过了十几年以后，我财也发了，我才来信耶稣。我不知道这弟兄后来没来，这太太也不知道大概到去了去了蒙特还是什么，反正没有再遇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财，不过为着他很感可惜，他可能有一天非常的懊悔。我不希望有一天到这个地步，而是希望有一天他懊悔，不，我不能这样，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今天神提醒我们，他是真的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真吗？这个世界也真，不过这个世界不值得你这么样去留恋，这么样的发财。的的确确的，我也不知道哦，弟兄姊妹，大家都很想发财，那我也想发财吗？哎，我年轻的时候想发财，现在呢，对发财的概念稍微有点变，当然因为是年龄的关系了。说发财，我就在那里算，感谢主，我现在也不愁吃，也不愁穿，要出去玩也可以。可是，我假如有很多的钱，我怎么办呢？我现在吃东西拼了命要吃，所以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人家说去吃那个自助餐是吧？很出名的那些，他们把叫什么？很多年老的，他说吃包肥，叫 buffet 对不对？他这个吃什么？吃包肥，你吃了一定会肥的啊。那么当然肥了以后，当然就是三高了，而且。不要说三高，不要说包肥，就一样，我中午吃过了，晚上我就吃不下了，根本就不想吃晚饭，很难过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以前呢，哎呀，怕没钱，想吃这个，想着，哎呦，如果有钱的时候，一个人独吞一盘什么东西，那太来劲儿。可现在，一盘给你，半盘都吃不光。要干嘛呢？那当然，这是还是属世的看法。今天神说你要积蓄你的财宝在天上，你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吗？一点都不错的哦。有谁离开这个世界能够把钱带得走？不要说带不走，就是给你带走，你准备带什么？带人民币还是带加币还是带美金还是带黄金？假如你带了好多的黄金，保准你过不多久就有人把你的坟墓给撬开来，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世上是寄居的，要准备神的来，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引诱。那么在这里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神跟那些来后来来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这句话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句话表明他本来是属于神的儿女，现在他跟耶稣中断了关系。中断关系非常的严重，因为今天假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常唱歌啊，诸如此类啊，求主怎么样，我们就是说神把永生赐给我们，神就告诉我们把你的财宝积蓄在天上，更要紧当你在主的面前被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交账。神事实上对我们很仁慈的，他不要我们做什么不得了的，他只要说你能够交账。所以什么是聪明的童女呢？那就是想一想，假如今天主耶稣来了，我能不能交账？很难，因为你也不知道我交账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至少有一样我们想得出的，交账的时候既然是交账嘛，就有东西交出来吧。也许有一天你说，主耶稣问你，你怎么交账啊？说我不知道拿什么来交，我手里什么都没有，那行不行呢？啊，有一首诗歌很有名的，叫做在我们的生命圣诗里，叫做岂口岂可空手见天父。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有个弟兄呢，那一次我们崇拜聚会了，那么就选了几首诗歌了。结果呢，我本来选了几首诗歌，他突然之间选诗的，他就拿了这首来唱。那么包括那个诗情，不是，这首没有做预备了。那么他赶快解释说，就是昨天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人提大家可以，好多小组聚会大家唱诗的时候自己点的嘛，就有人点了这一首。他说我越唱我越感动，我又害怕我又感动，我觉得不行，我明天我领事，我一定要叫大家一起唱啊，岂可空手见天父。他分明在说我。弟兄姊妹，很要紧的，你难道真的空手见我们的神吗？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主耶稣的要求，生命的改变需要你立志在主的面前愿意听从圣灵的感动。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把圣灵的感动不当作一回事。我相信每个人在你的一生当中多多少少经历，你不一定完全说哦，这就是圣灵的感动，到处去告诉人，不一定。不过你会发觉是有这样的感动，特别当你做基督徒一段时候以后，当你在走基督的道路上碰到跌倒，碰到自己在神的面前觉得不好，碰到神的责备，你就会发觉是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不要空手见天父， 不过这段经文我们最后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小小的彼此分享，有好些就在那里问那个五个童女的结局是怎么样。这五个童女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到底他有没有失去救恩？问这个问题的人因为他有一句话认为说这句话呢不在圣经里面，可是传得很厉害，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此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会沉沦的。那么的的确确关于这件事教会里有很多的争论，圣经里却没有想清楚，没有写清楚，包括就是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他也没有说这五个童女我不认识你就是不能进去了，至于他的结局是怎么没有说。不过我想假如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回答说这个五个童女的命运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回答我应该清清楚楚说耶稣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想做那个南朝鲜的赵牧师。好，耶稣没有说你就知道了，不敢，没有这个。不过我只是告诉那个问的弟兄或者姊妹，我说你有没有看见一样东西，现在政府要求在你自己的家里都要装那个叫什么烟火的烟雾剂啊，那个就说假如你有发生有火灾啊，它这个火警就会叫了。特别假如你租给别人那更是不得了，要不的话你将来说不定把你住房子烧掉，你自己的老本全部亏掉还不够，要装这个东西的。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不装，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假如真的没有装，房子烧掉了，我不知道到底里面的人会不会烧死，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假如我不装烟火，那发生火灾的时候里面的人是一定烧死呢还是一定不烧死呢？能不能回答？可是你要问的是，哎，你干嘛落到这个地步，房子烧掉，这个人可能是烧死可能不烧死，为什么该要问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不是说我应该好好装这么个烟雾器呢？这就是我们嘛，这是什么？这就叫做愚拙。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主耶稣的教训，记得警醒，警醒非常重要的是你跟主的关系，盼望主帮助我们要每天很好的有祷告，有读经，与圣灵有很好的交通，这个时候你就能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恩主，感谢你为了帮助我们，你特别给了我们好多的比喻，虽然我们愚拙，但你是全能的。求圣灵保惠师，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教导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主你是全能，你能够帮助我们做主你所喜欢的儿女，荣耀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